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一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周五了，周五了，有没有很开心？礼拜五了，今天是11月28号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通勤一小时的微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帮大家选一首比较甜的歌曲，让大家心情比较开心一点。如果你早上啊还没吃东西，听了这个歌，会不会觉得比较甜蜜一点，然后就不吃东西了呢？不会，因为肚子饿就是要吃。这歌曲呢，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好久没有播梁静茹的歌了。
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
好想听到一
12:05，刚刚听到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和你分享是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周五时光第一个单元《心情处方间》，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温暖的故事哦，甚至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许会看见。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
常常在路上哦，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温暖的场景哦，可能在搭乘大众运输系统的时候啊，看到一些陌生人啊，别人有需要帮忙，可能很主动的提供协助。有的时候在逛街的时候也会看到哦，这是一个网友分享哦，说在这个街边啦，的这个卖服饰的商店门口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为什么这样讲哦？有一个行动比较不方便的长者，他是乘坐那种代步车，就是电动的代步车啦。那他那个车子其实不小，可能并不方便可以转进这个服饰店里面买衣服，所以这个阿姨呢，她就停在了这个服饰店的门口哦。那你就看到旁边呢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哦，像是店员哦，一个小女生哦，很热情的呢，就拿了很多件衣服到门口直接给这个阿姨看。哦，看起来就是说因为阿姨可能不方便进去，然后这个店员也很热心的可能据阿姨的需求帮她挑了几件衣服，让她看看是不是她想要的，或者是她需要的是什么别的样式等等哦。这个画面真的让人看了觉得很暖心，因为说老实话，她如果不方便进来店里面，可能就不消费啊。我们从这种现实层面来看，就这样，她如果真的很迫切，她一定要进来嘛，那他说不定也只是看看，他看看了也不代表会买。那店员其实也很忙哦，虽然不代表说这个平常在店里面的客人很多，有很多人需要协助或服务，但是也没有一定要说哦，你会特别去门口问他需要什么协助，或者是来主动的帮忙，这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去做，你还是会觉得这个画面是非常感动的。那当然也有人在讨论啊，那个阿姨坐这个电动代步车是不是不方便进来，可能是因为店啊本身没有这个所谓的无障碍设计哦。其实这也是一个讨论的重点，虽然说这个无障碍设计啊在现在的一些所谓的新大楼已经很普遍了，但大家知道其实台湾的房子有些是非常老的，公共区域也是这样，有些旧式的大楼它原本没有所谓的无障碍坡道、无障碍设计，它可能是之后再新增的，但有一些地方可以新增，有些地方是根本没有办法新增。他如果要新增的话，可能是要大刀苦，甚至为什么讲没办法新增，有的时候是你随便乱动，那个房子已经很老了，也不晓得这样动会不会影响到什么安全的问题，所以也不单纯是说他不愿意增加所谓的无障碍设计啦。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面向啦，一个面向就是我一开始前面我比较想要谈到的，就是其实店员这样做也许吧，可能是他自己乐意啊，也许也是公司有要求，不一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看到那个场景是那个店员是很新的、很热情的在为那个阿姨服务，那我觉得那个感觉就非常好。因为如果我们单纯从销售的角度啊，我们一定会很在乎说我在这个人身上花了多少时间，他是不是真的有买下去啊，我花了那么多时间结果不买，那不就一场空吗？我们现实一点、邪恶一点会这样想，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活得单纯一点。有些事情你想要去协助对方、想要去助对方的时候，你当下其实是不会计较得失的，你单纯是说哦，我刚好有余裕，他好像需要帮忙，我可以去问他需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来协助他，然后就算他不买那当然是他的决定，但是我也做了一个我想做的事情，并且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这一间这个连锁的卖衣服这个店哦，其实在台湾还算蛮普及、蛮知名的一个平价服饰。他们以前呢，还有一个活动是我很早就有关注到的，他们每年会跟这个基金会去合作，然后在 类似说年末的时候还是年初的时候，就是农历年前后，他会特别设计某一天会整间闭馆，就是不接一般的客人。那要做什么？他就是请这个基金会协助的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去他们的这个很大间的门市里面挑选他们自己需要的衣服。那当然这是一个合作计划，也是一个公益，然后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就非常好哦，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帮助别人就是可能我不需要的东西我再拿去帮助别人，像刚刚讲衣服冬天到了，然后可能有些家庭确实需要一些比较厚重的衣服，我不需要的我穿不到的我再给别人。可是他们的做法是让他们亲自来挑新的，因为每一个家庭他需求可能不一样啊。你会觉得说我不都给你外套给你什么了，然后有些人会讲说既然都已经是可能经济比较困难的，那就不要太挑剔。我觉得话不是这样讲，我就有的时候刚刚讲说也许你是物质上很匮乏，但是人要活着不单纯只是满足物质上的条件，你亲自去挑选自己合适的东西，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主动的他个人意愿的，而不是别人会觉得说反正我给你什么你就穿什么，我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你个人的喜好跟需求好像都被单一化了没有看到个别的差异。所以我觉得你但凡把为他人着想这件事情再扩大一点点，把层次再拉高一点点，从他人需求出发，也许就可以安排出一个对方觉得心里比较舒服也比较轻松的，然后也可以很自在的收下这份心意的方式。这是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心情处方间一个蛮温暖的小故事也许你在街边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温暖的小故事。我自己在路上上班下班的路上如果有看到的话，我也会觉得心情特别好就算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也觉得说哇，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的事情哦。 我每天的选曲啊，都在现在比较新的流行音乐跟以前比较复古的但大家觉得经典的好歌之间疯狂跳跃，抓一个梦想在手上，城市少女的歌曲哦。稍作休息，微微马上来。下段节目是双周更单元荷包求生指南，一样非常精彩。我们也在进广告前来听到恋爱频率，许志安许慧欣的歌曲。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址乐园要用心去游乐，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light of my life， 许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瑞星银行时来成金好运来基金一起购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享限时的手续费优惠，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 AI 狂潮席卷而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英院长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最专业最具洞察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到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报名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广告。
AI 浪潮席卷全球，川普2.0掀起关税风暴，降息循环再度启动，台湾该如何迎战新局势？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重磅邀请和硕集团董事长童子贤等多位产官学领袖，一次掌握2026年经济关键。12月10日，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登场，免费报名，立即上网搜寻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礼拜五的早上时光，一样在通勤时间，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一样在今天周五呢，会为大家带来双周更的单元哦，荷包求生指南，让大家关心一下近两周台股的一些变化，以及小资主持人们有做哪些操作，还有最近啊要关心哪些投资理财话题呢？
快，快点啊！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撑下去。
倩倩，倩倩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进入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在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呢，我们是双周更哦，在周五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呢，在正声广播公司许多小资主持人们听着这么多理财的节目，有没有这个自己做出了属于自己专属的投资理财的方式？近期又有哪些操作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今天不上班，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超群也是我们连续两周在聊哦，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操作，尤其是快要年底了嘛，我们上次有聊到说对于这个年底很多人会喜欢大盘整一下，反正该卖要卖啊，见好就收就收总会有一招为2025年留下一个结束的感觉。那其实恰巧在我们上一次跟听众朋友分享完之后，应该是14号，
对，
然后我们往后走，从17号开始，月礼拜一才开盘，一直到28号，也是礼拜五的时候，大概这两个礼拜台股就有一个非常刺激的溜滑梯
对
中间还有一天跌不少点的情况然后但是我自己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个恐慌情绪还没有很明显，只是说可能会想要跌了是不是要减一些啊，或者什么之类，可能心里有萌生这样的念头想问一下超群，因为超群是属于那种逢低会加码的人，
对，
这两个礼拜有什么变化吗？还是说你觉得跌得不够深？
好，我先跟大家讲，就是这两个礼拜我只有听风声说跌得很惨，什么一次差别差个2000点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我真的就是按照定期定额去跑，我没有再额外的去看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礼拜真的是有够碌的
就是现实生活跟工作非常忙碌，
是，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我就只能全神贯注在工作中，那这样是意味着之前有机会加码的时候都是都没有零金
但会觉得可惜吗？
不会耶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啊，就是第一个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银弹。那上次呢我跟薇薇在讨论的时候薇薇就说他会保留现金在身上对
对对。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有多少钱就投大概多少钱的。如果说除非啦，就是可能年终会有领到一笔奖金啊
比较大笔。
大笔一点的钱，除非是这种的。否则的话，因为我的不管是每个月领到的股息还是说我的薪水当中本来就规划来要定期定额投资的，不多投进去了。所以我就手边没有那种一笔很大笔的现金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现在顶多就是支援自己日常开花用，那个也不会再考虑要投进去。
对对
但其实确实大概在这两周有几天跌得蛮深的，然后大家一片绿油油，我那时候也是有萌生说是不是要减一点可是我又觉得好像也还好，就是我的账面上就我还没有想要加码的感觉，并且其实跌大家都会讲说都会去探讨原因嘛像以前我们讲说因为川普乱说话所以就跌，然后我们就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可是我就觉得最近跌就是
不是因为什么市况大家不看好啊恐慌啊，
或者是还没有一个大事件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就是要等到那个大事件出来之后，
我比较喜欢在所谓大事件的时候买，
千载难逢好机会
因为通常大事件会是那种比较短暂的它的影响的层面可能不会这么长远，那当然我们撇开那种历史上当中那种大崩盘的情况，通常那种大事件感觉回弹的速度比较快一点所以如果只是平常我就自己视为我个人就视为把它当作就是拉回啦，涨多拉回一下拉回一下反正你还是得拉一下你才会再往上啦，
是先蹲后跳
对，不然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个蓄力这样子。不过我最近倒是提我的债券
你还要买债券
对对对，但我债券是以前定期定额买，然后买到一个整数张数之后我就停扣了就是放着，
对，
然后我最近就很想卖，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再放一点
好，因为呢美国最近在讨论要降息，那降息的话呢在债券方面的殖利率它就会比较降低这样子除非你前面就已经有先有一段价差可以赚不过你会想要把 就是考量债券卖出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没有，就第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快要降息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该上去也要上去了。然后再来就是大家也知道买债券啊，就是一个会等更久的概念，
嗯哼，
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哦，有点想要年底资金想要抽回，如果他刚好有上去的话，
嗯，
我就想要收一收，
嗯，
就是包包宽宽
包包宽宽
对对，包包宽宽呢，然后带走这样子。所以我最近就一直在看，因为我有台股 ETF 的美债，
嗯哼，
然后我也有自己买副委托的美债。
哇哦，
我副委托美债比较多，我就觉得昨天我之前这几天看哦已经打平了，嗯，差不多可以上去了所以有在等待的感觉，就是比较像是我最近关注，我最近就是一心一意的想敢把债券卖掉。
我要提问，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就是布局债券的部分，嗯，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可能资金有限吧，然后呢，嗯，就希望说就是让它可以一直续航往前进。那我想知道说你当初会定期定额啦，或者是有副委托买美债，就是买债券，你的考量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大家不是会常听到说什么股债要平衡吗？
嗯，
有，应该超券也蛮常听到。
对，然后什么跟自己的年纪啊，就是你几岁的话，你债券要几趴这样子。
就是好像年纪比较小的话，你债券可以部位可以少一点，然后好像年纪大一点，嗯，好像你的债券部位可以拉大一点，有这么一个说法。
是。
然后刚刚一直在讲降息，其实讲了好久。
嗯，
讲的超级无敌久，所以每一次只要一提到降息就会有一群人疯狂讲说哦，是不是现在就是入手美债的最好时机，类似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哦，确实我那时候是第一次买债券，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然就试试看好了，买一下，买一点，就第几天买一点买一点。然后那时候买的感觉就是真的超无感的
都没得动。
对，然后美债的话就是我给他安排的那个部位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哦，
比起我其他什么 ETF 个股，它真的很小，所以买第一个买到无感，然后再来就是最好笑的就是我记得我的美债啊，
嗯，
有经过一个高峰然后那时候呢它有经过一个高峰，但是它并没有达到我的理想价位、嗯，我其实有设定一个理想价位，然后我就错过那个高峰。
哇，
错过那个高峰之后呢，我就觉得算了，就继续放吧。
哦，oh. ，
对，然后所以就扣，扣到一个金额，我就觉得啊，算了，我觉得美债真的对我来讲太无感了，所以我现在才想卖掉。
哦，oh. ，
然后我之后就想说，哎，那这样不是就有点打破你一开始说什么股债要平衡的这个说法吗？
嗯，嗯，
其实我之后就在思考一下，其实也有一派说法是说，其实当你年纪比较小一点点的时候，或者是你的资金不是那种
大户，
对，好几百万、千万的大户的话，嗯，其实也不必要说很快的就一定要硬要股债要平衡，
是，
对，你可能就是 ETF 或个股，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嗯，
因为你其实可能要差也没差那么多因为很多人都说债券是避险啊，等到什么大跌的时候债券就会比较 hold 得住什么之类的，可是其实这真的是很需要耐心的事。
而且其实这个理论啊，在以前的话或许适用啦，嗯，就是说以前的话股票跟债市呢，它就是两头世界嘛，齁，嗯，股票涨的时候呢，债券它就是维持平盘或者是往下，嗯，啊，但是呢如果是债券上的时候呢，就是代表说大家回来避险了，那么那个股票的部分可能就是大跌的时候。可是近几年有点不太一样，
嗯，哦，
就是说整个趋势来看的话，债券它跟股市不见得是真的完全反方向，
哦，
或者是说这个因为如果是以美债来说的话，那就是考量美国的信用程度咯。那因为最近就会像前阵子就会有一些评比嘛，说哦以前对美债的评级齁，哦，都是 A+, 齁，哦，但是后来慢慢的开始在下修，就觉得它的信用度可能不见得那么高，也就是它的还款那个就是大家对它的信心不是那么高这样子。诶，你就会觉得说，那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呢，会不会很恐怖呢之类的。
嗯，所以我自己现在比较倾向我买美债也买一阵子，刚刚不是说我定期定额一阵子，
对，
那我说我的感觉就是说啊，如果像我的目前的资产的那个比例的话，似乎还不太需要放到美债，然后就把它锁住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仔细想想，其实不要讲美债，我自己还有基金或者是别的稳定到相对比较稳定的东西，那当然我知道基金跟美债不能相提并论，啊，它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投资的选择，但我就觉得好像也不必要现在 有资金压这边，你宁愿抽回来，就是要握在手上当现金用，或者是可能像加码，可能会是我现在比较倾向的模式，除非我的资产就是大妖精，
对，
中个统一发票，中个乐透，所以我对美债不能说失望，就是说我觉得刚好是这段期间，尤其最近。从我买美债开始，其实整个全球的股市还是多头啊。
对啊，
这中间还是有往下压，但是就一点点啊，非常非常短暂，然后之后还是多头，所以我觉得可能它还是不太适合现在的我吧。
是，而且因为之前人家就有说，大家的投资习惯很奇怪，就是喜欢配息就买高股息 ETF， 然后呢喜欢赚价差跑去买债券，就是
为什么？
就是因为之前不是说升息降息啊，然后就赶快进去等嘛。
蹲着，
对，2024年就是大家会去特别什么美国公债啊什么啊去等，有没有？然后等说，有降息喽，那应该会反转吧，会赚吧？也没有，
哎呀，
所以大家那个投资的之前哈，你要先设想好，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想要赚的高股息的话，其实是赔就是去债券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想赚价差的话，你市值型 ETF 或基金或者是这些股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反其道而行，这是很奇怪的。
因为其实像债券我觉得还是有分啦，像台湾人可能比较好入手的是所谓债券的 ETF， 他跟我们一般讲说你真的直接去买国债或者是某些企业的债券的话，他的那个等于说他的利，接着现在讲出他发给你的股利股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债券的 ETF 它终究就是 ETF， 就是它债券有什么发酵的情况下，在 ETF 都会稍微再弱一点点，因为它就是某种程度的分散，
对
啊，就跟我觉得跟买股票一样啊，你直接去买一只台积电，跟你去买有台积电的 ETF， 那个涨跌的效果就是会不一样。我觉得债券也是一样，有些人很喜欢买美国的那个国债嘛，或者是买一些美国的一些大企业的企业债。
对，
什么可口可乐啊，然后什么 Meta 啊，类似这种啊，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个冲很快或怎么样，或者它已经发酵了，它已经有反应了，可是 ETF 都没什么动，对，通常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考虑一下，我也没有说很讨厌债券，我只是说我觉得现阶段我好像不太需要先做到那个股债衡，然后所以就想把钱抽回来，
而且因为我之前的投资方向就是先以高股息 ETF 做基础嘛，然后后面现在就是把它布局到市值型去嘛，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因为市值型真的就是上上下下，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如果真的想要在比较长一点时间布局，然后想跟着市场一起长大的话，就是以市值型为主啦，
就是大家可以去考的层面哦。
对，
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邀请到的是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今天不上班，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和我们做分享。
城市笼罩，想念蔓延在细胞，想你的拥抱，你的微笑，想到快要疯掉，爱你到莫名其妙，伤了因无可救药，没有你会死掉，不再开心的笑，痛苦在胸口燃烧，在你离开以后，寂寞把我逼进了墙角，不听别人的劝告，才掉进你的圈套，现在知道却放不掉，世界慢慢的变老，对你的依靠，失去重心该怎么好，每个表情都能治疗相思的煎熬，戒不掉你对我的好，像被关在想念的牢，只剩寂寞缠绕着我，无路可逃，就是戒不掉对你
痛苦在胸口燃烧，在你离开以后，寂寞把我逼进了墙角，不听别人的劝告，才掉进你的圈套，现在知道却放不掉，时间慢慢
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 AI 狂潮席卷而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英院长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最专业最具洞察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天哪，最近天气变好热，蚊子也变很多，你不注意手脚就被蚊子咬了。瑶瑶，你看阿公手脚都被咬的好几个包，好痒哦。
阿公，你知道要怎么环境整理才不会有蚊子滋生吗？
瑶瑶，要怎么做你教阿公。
最近学校和电视上宣导有提到，要把家里的积水容器和底盘里的水要倒掉，才不会有蚊子啊。
啊，这阵子一直下雨，而且后院种了花草，也放置很多容器，会不会容器内积很多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阿公，你看容器里面有结节，在里面有洞哎。
瑶瑶，我们赶快把容器里的水倒掉才行啊。
阿公，蚊子还是很多，我们去附近的超商买防蚊药吧。
哇，现在防蚊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防蚊液、蚊香、防蚊挂片及杀虫剂，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啊。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什么四要？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依标示使用啊。
哇，原来还有这么多撇步，瑶瑶知道的还真多。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早上的8:40呢，我们在今天周五时光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双周更哦，周五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在正声的小资主持人们最近关心哪些投资理财的话题，自己赚的这些钱呢，都花去哪里了？希望它可以有更好的运用哦，让我们在年底啊多滚一些钱出来哦，也是蛮开心的。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我们的节目单元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聊到这个债券的议题哦，其实我觉得当然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跟体悟啦，当然有些人讲说啊，你再放久一点哦，它就更有那个效果，或者是说这都是要看长期啦。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只是因为我就觉得 例如说你的生活当中假设你有需要一些资金，
嗯，
你再怎么样你还是得把它卖掉，不管是债券或股票都一样啊，你如果有需求你就是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
嗯，
所以如果说假定啊，并不是说我现在有什么金钱需求，但是我就会觉得哦，如果我觉得我希望年底或者是明年初我可以有一个比较充裕的资金，那我就会先从我觉得最不需要的先把它就这样嘛，反正就是这样嘛，就
是
把你觉得还可以再放着就放着啊，那些你觉得普普通通你觉得收手那就宰吧，那你说宰假设真的有宰了之后扶摇直上怎么办啊，就扶摇直上，不然要怎么办？
而且因为债券它自己本身哦，它的价格比较稳定
啊，
本来就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我们预期它是长这样啦，
嗯，
那就是每个一个固定时间就是领他的利息，嗯哦，有的是月月配，有的是季配嘛，对不 对，
嗯，对，
领了他的钱然后呢就是领息好过日，但是现在的债券呢它就比较不是这个样子，哦，它可能有一个阶段它就是在比如说往上一直往上然后就停了，哦，或者是那一直往下，然后过了那个时间点就变成往下的走势，
嗯，
所以其实他有没有办法让你稳稳的领息，这个也是如果说退休族你们有规划这个债券的话也是要去考虑的东西
了，嗯，对，很多人讲说是用债券在锁利嘛，
嗯，
把你可以赚的先赚起来，嗯，然后会觉得比较稳定，但是以我现在状态就是我也不是70岁80岁，
啊，对呀，啊，
但大家还是可以试试看，因为就像刚刚讲说我们有时候也会去研究现在大家讨论的一些趋势，像刚刚讲说降息这个话题最近也比较热，所以一定也有很多人在讲说诶，是不是要买债券啊或债券型的一些投资商品，
嗯，
但是我觉得听归听啊，你真的是自己买才知道，
对，
你买才知道那个波动到底是怎么样，什么叫做毫无波澜平静的湖面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你自己去买，然后你自己去试的时候就是也不要就重金这样压下去，因为有时候你会说啊反正我没差，但就像刚刚讲，假设你试了发现你不喜欢，你要抽出来，就我发现压的钱太多那抽出来刚好最近可能有些波动，你也不这么好可以就是说卖就卖，心里又不甘，
对，
所以这时候就会很麻烦，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你就试情况可以来试一下。那其实也真的到年底了，我们知道说超群跟我其实都买这个蛮多的这个 ETF，
嗯，
哦，这个真的是多到什么都有，我们也有蛮多重叠的 ETF，
有。
然后最近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新闻在讨论说，好像台湾的这个 ETF 新欢好像换人啦，
对，
就是大家好像以前会有一些所谓很爱买的，然后大家就大举就
冲进去，
冲进别的地方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哇，台湾人真的是
很喜欢一窝蜂，
很猛哎，欸！我那时候看到想说哈。就这样就想换或怎么样，嗯，但是我其实还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喜欢我看准了，除非他真的糟透了不然我就觉得哦没差的那种，
因为台湾人其实蛮有钱的啊，这个钱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很高就是很多的国家呢，他们可能都会有各种的比如说国家级的基金或者是什么样的制度，嗯，或者是退休制度，让人民呢愿意相信钱或退休金或什么钱拿出来进行投资，嗯，可是台湾比较在推这个的方面比较不是那么的前卫，哦，或者是说大家呢可能前面经历过一段时间啊，就是什么这个农业时代啊或辛苦的时代，觉得好像看到了钱看到了现金对自己来说才是比较安心的，只是因为在这几年大家看到 ETF 盛行而且发行的越来越多主题性，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说诶，如果可以跟着他一起赚，然后就是失败的几率不是那么高，
哦，
或者是可以领到比较多的股息的话诶，那就可以成为自己的投资标的，才慢慢的把储蓄率的部分拿出来然后放在 ETF 上面。
嗯，我感受到也是，我那时候很怀疑说到底台湾人是穷还是有钱因为每一个月诶，应该说几个月吧，这个主计总处都会公告说什么台湾人平均怎么薪资中位数啊或什么之类，老实说那个数字对我来讲大家也可以参考啦，我们之前有时候会在别的节目也会跟大家分享啊，什么六级啊还是怎么样，
嗯，
就年薪的中位数
是，
然后那当然它就是中位数，所以代表说其实不到这个数字的人也很多，
嗯，
可是答的人也不少嘛，就一半一半嘛所以我就想说哦，台湾人还真的是虽然嘴巴这样说，但是在股市里面冲冲还真的是挺多的，
只是你看到那个数字啊，就是中位数是长这个样子，但是这个钱到底它的购买力不大呢，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哦，
就是说我虽然这个数字很多，哦，比以前的数字还要高，但是这个东西它到底可以买多少，哦，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办公室同事就有在讨论嘛，
哦，
说如果我们去执行一个案子，或者是去得到一个就是 广告的机会。好，那结果呢，我们以前可以怎么很大手大脚，也不是大手大脚，就是我们做起事情来就是非常的游刃有余、但是现在呢就会比较辛苦一些些、可能就要随便就捉襟见肘这样子啊、
就说其实当然薪资的水平是一个参考的依据啊，那当然大家会同时去考虑说什么
物价
对、然后当然我觉得物价像这个大家也是普遍会讲说哎、好像涨很快或很多，只是想想说其实薪资成长的幅度也是不小，我觉得就是看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啦，像以前讲到薪资成长的幅度这一块啊，很多人都讲说其实你真的要看是你随着你的年纪跟年资你自己有没有赋能，然后让因为你的赋能让你的收入增加，一块是你可能平常工作的收入，也许是你被加薪了，或者是你有更好的表现所以你有更多的奖金，另外一块就是说你可能透过其他方式在获取其他的金钱，就像我们讲投资理财啊，或者是有些人会兼职啊，或者是很斜杠啊就是如果你单纯只是说我领一份死薪水，然后随着这个年纪增加其实没有增加多少的话，你当然会一直觉得我的钱越来越少啊，但理论上你应该是人生经验变得丰富或者是你工作条件变得更好的时候，你理应要可以去争取更高的薪水或者是待遇，这样才不会觉得说啊，好像都是随着我
停滞不前。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其实还是蛮有道理的，尽管从劳方的角度来看很多人会讲说这个加不加薪又不是我说了算，就算我变厉害了我的老板也不见得加薪给我嘛、或者是公司可能营运状态或怎么样他也不可能直接实质反应，但我就觉得那是自己要去克服的条件，或者是像你这样讲，你在实际的工作生活当中也许你没有办法得到你觉得满意的薪资待遇，那你就得开拓一下别的方式。
而且其实我们常常在聊这个投资理财的部分啊、我们常会想说诶，我们做了什么样子的调整后，或者是我们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决策，所以让我们自己额外多赚到一点钱、但其实那个东西才是我们更应该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就是薪资数字那个数字虽然有增加，但是其实它的购买力是下降的、因为那个通膨的状况呢是蛮严重的、大家就觉得说诶，为什么房子啊也变这么贵、或什么各行各业大家的那些购买的这个消费力都下降，就是没有办法买到就是以前一样同等值的东西，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去投资理财、透过投资把我们锁住那个通货膨胀的状况、让我们真的得到我们应该要有的那个价值啊、
很多人讲说一句话就是打不过就加入他们但我有看过也有人觉得这样子的局势是很不满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其实比较健康的模式应该是说真的根据你的情况而有直接实质的薪资反应，所以会觉得说如果大家都会觉得说我无法在实质的薪资反应当中得到我想要的，所以我都会转为去投资理财啊，或者是有些人很投机啊之类的用赌的啊，
对，
拼一波这样会显得说这样的经济条件跟环境是一个很空泛的很不健康的。我有听过这个说法，其实我还蛮能理解它的利润重点，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局势就是外部的局势哦，就是你是不太可能去撼动的，并且我觉得那是有点理想化、就是你理想，我们当然也都这样觉得哦，我变得更好了，我能力更多了，理论上我可以得到更多的薪水，但是这是理想啊，就是就算不在台湾，在其他国家也不一定会发生，不是吗？那你怎么会期待说在台湾就一定要发生，或者就一定要有人来干预，就是来促成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觉得它一定有一个底线吧，不要让它太严重，不要让它太脱节。就是例如说物价急速飙涨，然后你薪资完全不动，那这个就是很脱节。但我觉得现在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而且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们要有钱的话，你怎么可以说只单纯的坐在那边等待整个大局势变好，或者是政府的政策到位，或者是各种的老闭眼独具，然后看到你，然后愿意给你加薪水？我觉得如果你要在，因为我们人生就这样嘛，所以如果你都要等这些完全到，那我觉得
不太可能
等得到哦。
相远。那我觉得这跟那个民众性格有关。我不是说这样想不好啦，而是说，就是大家都会常会觉得说，哦，这样不好，都是别人要帮我解决的。对，或者是我觉得台湾人有一些特质，就是会觉得说，因为我们通常，例如说政府啊、公部门，其实就是很服务的心态。
对。
然后也当然，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跟立场，那你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就 如果你想的偏一点，就有点 OK 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今天不好都是别人要负责
哦、
或者我今天不好都是因为政策怎么样，我今天不好就是因为股市怎么样，都会怎样怎样怎样，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所以呢，我才会不好。那我当然觉得也不能说完全卸责啦，只是说大家应该要比较转换一下心态，比较正向积极的去看待，因为环境，你说你真的撼动什么，你在那边自怨自艾，其实不会去改变些什么。
嗯，所以我觉得会听我们这个单元的，其实就是可能跟我们差不多，就会觉得说，哎，反正环境是长这样，那我们如何在这个里面找一个突破口，然后慢慢的让自己的财富可以增加，或者是呢，可以。就至少跟通膨一样
对，只要打败通膨就好了，我们也不用想说我们一样，
对，
那个是买乐透事情。但我觉得就是去找一个你也，我觉得去学这个或者是去研究这个也有点好处，就对你来讲也是一种技能或知识的增加嘛，所以你也会更了解这个局势跟发展。所以我不太喜欢，或者说我也不太能够认同啦，就说你讲说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投资理财，我们应该就我应该努力多少就应该给到多少钱，那我觉得那个太乌托邦了。如果可以当然很好，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就不太可能，不要讲在台湾，我刚刚讲的其实在全世界都很难很难这样，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来想想看哦，尤其是在年底啊，有时候都在检讨说啊，今年是不是快要年终
啊，对，
有没有年终奖金啊、然后明年会不会加薪啊，然后每一年都会有人力银行去调查说哎，大家希不希望加薪，我就想问说谁会选不希望加薪、
对呀、
大家都想加薪啊，谁不想呢，就算景气不好都想加薪啊，好更是如此。但是老板愿不愿意加薪，有的时候还得看这个产业，因为毕竟刚涨归涨，有的时候是集中某些产业，那我觉得确实可以理解，某些产业可能真的冷很多年了，
对
对，所以他会非常的非常的辛苦，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面对那个局势，你自己要想办法找到出路哦。大家不妨呢，也可以用比较积极正向的心态来研究一下。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我们的节目单元当中，非常谢谢超群。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8:5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周五轻松一下，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呢，统整一下近两周哦，整个台股趋势的变化，还有小资主持人们到底在关心哪些投资理财的话题，我们一起学习成长。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为大家带来一首真的会让大家心情好起来的歌曲，张惠妹的《牵手》。这首歌曲呢，有轻快的节奏让大家在上班上课之前补足满满的活力。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00到9:00，一定要收听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今天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老婆，宝宝出生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家，真的好幸福。
是啊，不过房贷再加上奶粉钱，压力好大哦。
别担心，我已经投保台银人寿房贷寿险，留爱留房不留债，给家人最安心的保障。
国银保障，台银人寿。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